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8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个月26号，中共疾控中心召开干部大会，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贺胜宣布成立新班子，原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被免职，官方话是由于年龄原因，而高福现年仅60岁。对此外界质疑，高福曾经因为新冠疫情多次陷入舆论漩涡，包括他曾经公开表示中国疫苗的抵抗力不高而引发热议，因而高福被免职的真正原因恐怕并非官方所讲的那么简单。消息一出，随即引发外界热议。综合六媒报道，根据中共疾控中心官网近日发布的消息，文章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领导班子调整为题，宣布中国疾控中心成立新领导班子，沈鸿兵接任高福，出任中共疾控中心主任、党委常委。此外还有多人职务调动。据悉，2019年3月，身为中共疾控中心主任的高福曾经在两会期间保证中国不会再出现当年的沙士，但10个月之后武汉就爆发了新冠疫情。而在武汉传出疫情的消息之后，高福去武汉考察疫情，但他却表示未见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但是后来披露的大量材料显示，武汉人传人在年前已经发生，而且已经在医护当中广泛传染。中国公众一直到2020年1月20号才知道早已经发生了人传人，随后1200万人口的武汉被迫封锁。此外，高福引起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争议是涉及中国疫苗的效力问题。2021年4月，高福参加全国疫苗与健康大会时表示，中国疫苗防护率不是很高，应该考虑多种技术路线疫苗聚冠交替接种。在引起争议之后，高福第二日否认了相关报道，说完全是误解。外界认为，至于高福突然遭到免职恐怕另有原因。据海外传媒分析认为，高福突然遭到免职可能是北京当局目前正在整顿疾控中心和核酸检测机构，因为清零封城政策导致核酸检测量大增，所以相关部门都想来分一杯羹，其中缺失舞弊的现象频频增加。多间大陆传媒在近期报道了甘肃、贵州、四川、吉林、天津、广东、湖南等地区核酸机构遭到稽查，有多间机构被停业或者不合格，其中就包括了疾控中心。所以有观察人士推测，高福很可能成为了代罪羔羊而遭到免职。中共的战略外交令其国际环境不断恶化，今年恰逢中共20大高层换届，现年72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和68岁的中共国务委员、中共外交部长王毅都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边个将会接手这两人的职位备受外界关注。有望接替杨洁篪的最热门人选包括5月份传出调任他职的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上个月刚刚接替宋涛出任中联部长的中央外办副主任刘建超，以及现任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刘杰一等。时政评论员石涛向本台表示，王毅的头衔是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几乎可以肯定是杨洁篪的接班人。他认为这个接班谈不上太特别，就是顺理成章的，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德国之声分析认为，接班杨洁篪的可能是王毅，不确定的是谁来接替王毅。有推论说副外长骆玉成是合适人选，但俄国侵略乌克兰挑起战争之后，因其曾经支持普京的言论被调至一个不太重要的位。日经亚洲认为，现任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谢峰及邓丽都有机会竞逐外长职位。石涛表示，过去中共对该人选的规范是先到纽约总领事馆或者联合国任职，然后转到华盛顿 DC 任大使，之后回去任外交部长。熟知中共政情的旅澳法学家袁鸿兵教授向本台表示，中共外交部官员只是跳梁小丑，不能决定乜嘢外交事务。亚洲新闻周刊总监黄金秋向本台表示，多年以来中共的对外政策为外国提供大量援助都未经纳税人同意，搞一带一路损失惨重，引进非洲留学生给予超国民待遇，他们拿着钱玩弄中国的女生，仲传染艾滋病。全世界都站在乌克兰一边，谴责俄罗斯是侵略者，中共外交部就发声挺俄。 俄國係對中國侵犯最多、傷害最大嘅罪魁禍首，呢個純粹係認賊作父。你而家同全世界為敵，最後導致全世界都圍堵你。我哋嘅天朝能不能對付到全世界嘅圍攻？咁樣嘅外交路線唔係明顯嘅賣國辱華咩？呢個外交體系、外交部呢一啲官員都應該被清洗掉。美国参议院7月27号通过了2022年晶片法案，这项2800亿美元的法案旨在减少美国在军事硬件和其他产品上对中国和外国制造晶片的依赖。该提案获得64名参议员投票赞成，33名反对。法案将会提交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承诺迅速采取行动推动法案成为法律。根据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的摘要，晶片法案将公共资金用于扶持美国国内半导体产业，390亿美元的基金将会为晶片制造设施的建设和扩建等提供直接财政援助，可以利用这些资金在美国扩大生产的公司，包括英特尔公司、台积电、格罗方德公司、美光科技公司、应用材料公司等。该立法还将会在五年内授权超过1700亿美元用于促进美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以更好地同中共竞争。该法案的制定已经历经了三年多时间，在本周参议院辩论期间，该法案的支持者表示同中共的对抗是推动法案的主要动力，但疫情期间半导体供应中断亦都是促成尽快通过法案的因素。传媒此前报道，该法案设有一个护栏，亦即是如果晶片企业在美国设厂获得补助，10年内不准在中国扩大某些投资。华尔街日报报道，该法案拨款的受益方将会被禁止将资金用于回购本公司股票，或者支付股息，或者进行其他资本分配。中共的军方实体公司被禁止参与或者申请这项法案的拨款项目和计划。那些在中国大陆或者其他不友好国家建立或者扩大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工厂的公司，将不被允许申请和使用该法案所提供的补贴。该法案将会禁止与中国有教育合作关系的大学获得研究资金，但如果大学能够展示它对好像孔子学院这样的机构有充分和绝对的管理权，亦都可以申请获得豁免。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高层官员7月27号表示，七大富裕经济体力求最迟在12月5号被妥机制为俄罗斯出口石油制定价格上限，到时欧盟禁止以海路进口俄国原油的制裁措施将会生效。路透社报道，这位官员说，我们要确保油价上限机制在同一时间生效。七国集团希望俄国原油价格由买方制定，使价格高于俄国生产成本，以激励俄方继续产油，但必须远低于目前的市场高价。如此一来，俄国将会面临困难抉择，就是接受较低但仍可赚取的石油收益，否则在欧盟禁运令12月生效之后，将会几乎毫无收益。七国集团上个月表示，考虑对俄国原油制定价格上限，来限制俄国可投入乌克兰战事的石油收益。此后，七国集团就设法争取中国和印度加入，中印目前是以折扣价向俄罗斯买油。另外，俄罗斯和欧洲联盟的能源僵局进一步升高，俄方礼拜三对欧洲减供天然气，将会导致欧盟更加难以在冬季供暖季节来临之前补足储备，而且成本将会更高。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本周稍早表示，北溪一号天然气管线供气量减至装置容量的五分之一。近日，中国的所谓爱国粉红大 V 小将在网络上批判作家莫言的余波还未散去，演员海清又被推上了网络的审判台，原因是演员海清扮演的农妇形象被批评太老土，涉嫌丑化中国，随即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近期由中国导演李锐君执导的电影引入尘烟，入围了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演员海清在电影当中扮演的农妇形象，被爱国粉红认为太老土，是在通过丑化和侮辱农村去取悦外国电影评委，包藏险恶用心。此外，海清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影片，影片当中海清对着镜头说，我的偶像是卓别林，因为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伟大。我小时候那时候 身就好喜欢佢。而呢一段说话又让外国粉红不高兴，批评海清崇洋媚外，质问点解系国外嘅？国内咁多演员，冇一个睇得上眼咩？据悉，电影《引入尘烟》嘅导演李瑞君就系出生喺甘肃张掖，电影拍摄地选在自己嘅老家村口。李瑞君为咗拍呢一部电影，喺2020年回老家做咗一年嘅农民。演员海清亦都喺甘肃体验咗10个月嘅农村生活。整部电影嘅配角几乎全部都系由本地嘅村民扮演，海清系呢一部电影当中唯一嘅专业演员。此外，在前几日网上流传出的一份甘肃陇南舞都发布的流调结果显示，从7月18号到7月21号，当地很多工人每日都是早出晚归，一是去打散工，一是去劳务市场找工作，而且每日都吃馒头。而流调记录的工人和引入尘烟的主角一样，都是来自甘肃农村。几年之前，曾经有所谓正能量的大 V 批评贾樟柯的电影是充满了负能量，看得让人难受。贾樟柯就回复说，真话是最大的正能量，见不得真话和真相的做法才是负能量。对此，有观察人士表示，在这些外国粉红看来，无论是描写过去的困苦，还是讲述当下的问题，都是别有用心，不怀好意。他们总是会选择性地过滤社会底层的辛酸。然而，在偏远地区，在城市的边缘，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人，他们没有话语权。作为作家、传媒人、电影人，应该关心和鼓舞那些被社会所冷落的人，有责任为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人发声。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